各位法师、各位佛友，大家下午好。好，我们继续早上三种会。那三种会上午已经谈过生得、加行还有无漏。那生得、加行、无漏就在112页这边。你看，导师谈完这三种会，还提醒我们三点哈。那这三点就是第一个，当然是谈生得会了。我们学习经论，那做一些研究，很像有一点点成就了，这其实是生得啊。那你看他提醒我们什么？不要高傲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也是哦，第二个是加行嘛，闻思修。你进一步闻思修，你还是会有一个问题，增上慢，那当然第三个就是不要忽略，虽然那是前行，但是都不要忽略了。好，那通常我们众生会很容易嘛，没有办法保持中道，对不对？众生很容易就高慢，对不对？像有些人他没有这个，没有，即使没有生得慧，他也可以很高傲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众生的高慢太容易了，你只要会一点点东西，那一点东西就可以做你的高慢的所依，然后这个是一边嘛，可是另外一边也会有一种人会有这样这太多太难了啊，算了啦，放弃了啦，就会怎样，自暴自弃了，就觉得这些太难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就自暴自弃。所以这个两边嘛，好，所以等一下不可以睡觉，睡觉我会把它当成是自暴自弃的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导师在这边分成四种，有四种的三，就是三种会，它分成四种。那我们第一种生得加行无漏。那第二种就是112页这边说的加行无分别智、根本无分别智，还有厚德无分别智。那第三种是世间智、出世间智，还有出世间上上智。好，第四种一切智、道种智，还有一切智智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四类的分法，它主要的是约哪一个特质、哪一个面向来说的。那前面的生得会、加行会、无漏会，我觉得它应该，我们看一下。看一下111页倒数第三行。好，就是把前面三个谈完之后做一点点综论啊，综合讨论。好，综合的结论，你看综合结论第一行写什么？修习慧学的过程。好，所以生得加行无漏会是约修习慧学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类的智慧。加行无分，在112页，加行无分别智、根本无分别智，还有厚德无分别智，它是约什么呢？证入法性。所以你看它三个都有什么？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就是证入法性。简单的说，根本无分别智是最中间重要的，那它有前面的加行，还有后面的。后面的厚德。第三个世间智、出世间智，还有出世间上上智，是约什么呢？约怎么样来分类了？凡夫到佛果。凡夫到佛果，你看它范围又拉更大了，对不对？到佛果了。出世间上上智是佛果。我们再来看第四类，第四类在113页，一切智、道种智，还有一切智智，这个分类是约什么呢？ 三圣圣者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所以你看，哎，导师这样分类，当然都有他的一个重心了哈。那我们也可以把这四类的哈，三种智慧四类的，大概啊，画一个图吧哈，或者稍微跟他比对一下啊。好，那第一类是生得加显还有无漏嘛，那如果第二类的话，它会从哪里开始呢？哦，它是从加显无分别智。那这个加显无分别智，它应该是在这里哈。还有根本无分别，那他多了一个哈厚德，好，这是第二类。那我们看第三类，第三类的世间智、出世间智，还有出世间上上智哈。好，他世间智，它是指凡夫还有没有还未到这个圣果哈，所以世间智可能就包括这边了哈。好，下一个，哎，世间智，出世间智哈，出世间智应该是对这里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出世间的上上智，哦，他好，因为已经到佛了，所以到拉到后面一点哈。好，第四类一切智、道种智，还有一切智智哈。好，这是声闻菩萨跟佛了哈。好，那一切智，好，它当然是出世间的哈。还有道种智，好，这主要约菩萨的。那最后一个一切智智是佛的哈。好，所以这个表简单一列出来，你会发现哦，导师这几个分类哈，它有越来越往后面延伸，有没有？一开始从凡夫开始哈，然后再到这个无分别智哈，无分别智。那到第三类已经有这个佛了哈，出世间上上智。那第四类就从声闻菩萨还有佛，所以他的智慧的类别怎样，越来越往后面延伸，越来 越深广。好，这个是可以从这三类智慧大概来看，哎，导师的一个用意吧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讲义的112页。好，那第二类了哈，第二类，好，证入法性，那证入法性当然是根本的无分别智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来说哈。好，证入真如，证悟这个真如法性，好，跟法性相应的如实慧，这个是根本的。那其中要经过修行来证到这个真如法性的方便。方便就是方法， 就是加行无分别智、哦、这个是前加行嘛、哦、你 要努力用功，前面就要努力用功，就是努力加行。好，这个是加行慧。那后得的、就是经过了、哦、之后的，所以是通过根本无分别智。那他这个智慧有一点特殊，因为我们说根本无分别智，它重点是无分别，对不对？无分别。那你无分别智之后的后得智啊，后得智，后得无分别智，有时候我们就简称后得智了哈。好，那你看这个后得智，它有没有分别？有或没有？没有吗？没有，怎么有办法照察万事万物？所以是有了，只是他看到的东西跟凡夫看到的不一样。虽然是有分别，但是他对分别不会，他这个分别不会执着了、哦、是没有执着的分别哦。你还没有证悟之前、哦、以凡夫来说是有执着的分别、哦、因为他已经经过什么，经过根本智了，经过无分别了，所以他之后对万事万物的看法就不一样了、哦、跟凡夫不一样了。好，所以照察万事万物，它能分别啊，只是它是没有执着的分别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个，世间智、出世间智，还有出世间上上智啊。好，那是这是从凡夫到佛果了啊，凡夫到佛果。那世间智，凡夫的。好，还没有证圣果之前的啊，都属于这个世间智，所以是一切的分别觉者的智慧力啊。那出世间智就是指证悟者了啊，是二乘圣者，超世间。好，那他的证悟是通达什么呢？通达诸佛，诸法的形象啊，诸法的共相。诸法有什么共相呢？苦空无常无我。好，所以他证悟的是、哦、经过一切法的抉择，然后抉择出他的共相、哦、好，这是出世间的、哦、你看他的出世间都是几乎都是在否定什么，否定我们一般世间的哈，一般世间最根本的执着就是常乐我净嘛哈，常乐我净。所以为什么叫出世间？它就是不是世间的哈，就是世间的反过来啊。接着第三个出世间的上上智，好，这是刚刚是二圣的哦啊，二圣的，那现在的这个是佛跟菩萨。哦、所以你看这三个就是从凡夫到二圣圣者到佛菩萨。那出世间上上智为什么叫上上、哦、当然它就要跟世间智又不同了、哦、又别于世间智，比世间、比出世间智更怎样，更高的、哦、那是二圣没有的，所以叫做大圣不共会。那它有什么特色呢？刚刚出世间智的特色是通达苦空无常无我、哦、那这边的不共它有重要的特色，就是二谛无碍，性相并照、哦、就是二谛就是世俗跟圣意嘛、哦、那性相，性就是、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相、哦、或者说理跟事、哦、理跟事、嗯、那二圣有什么特色？二圣他是虽然出世间，但是他是偏真、哦、偏于这个正真。那出世间上上智除了真，他除了正真这一分之外，他又同时能够怎样并观世俗、哦、所以是空有无碍了哈，空有无碍，能够空有无碍才是大圣不共的。好，所以你看他的智慧越来越怎样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广、哦、好，那113页， 那这三类的分类了啊，跟大智度论提到的外道离生智、恶圣偏真智、菩萨般若智很接近啊。好，我们刚刚有说恶圣的偏真嘛，他出世的偏真。那菩萨的般若，好，般若他能够空跟有无碍哈。那什么是外道的离生智呢？好，这个还好哈，因为是智论的嘛哈，所以这个从智论去查就有哈。好，我黑板写一下，什么叫做离生智？好，在大智论里面有提到哈，大正二十五三百七十西七，好，大正二十五三百七十页的西南七第七行哈，好，这边说到所谓离欲界，乃至无所有处了哈，所以这个离生哈，离生其实主要是离欲界，离欲界，那离欲界就是定啊，有没有？所以从初禅。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乃至空无边、事无边，还有无所有，哦，这都属于这个所谓的外道。当然，外道其实主要是指跟 佛道比较起来，它是属于外嘛，哈。佛教是内道，它就是外道嘛，哈。好，所以定了哈，修定，离开欲界的修这些定法，都是属于离生智。啊，对嘛，那个注脚三十七页，注脚三十七这边就有了哈。好，接着第四类哈，好，一切智、道种智，还有一切智智哈。好，那这三个是从《般若经》里面来的哈。好，那《般若经》说到这三个。是三圣圣者智慧的差别哈，好，声闻菩萨佛，好，这边一样哈，在《摩诃般若经》里面有提到哈，注脚三十八，好，那这边多了什么道种智了哈，道种智就在佛的前面多了一个菩萨的智慧哈，好，那对于这三类了哈，三圣圣者。下面进一步再比较一下哈，好，第一类恶圣哈，声闻缘觉。那刚刚不是说恶地无碍啊，性相病照啊哈，好，就是理跟事哈，理跟事能不能病了哈，能不能病观？那恶圣本来也有通达理跟事的两方面。好，那通达理的是种相智，通达事的是别相智啊。那他本来对理事也都能通达，但是厌离心比较急切啊，所以他偏重种相。好，所以叫一切哈，一切法普遍，一切法的普遍法性啊，这就是种相智。好，这边注意一下，他厌离心比较切，而且他有偏重哈。好，再看菩萨的智慧哈。那菩萨一样有事跟理的两个智慧哈，就是理跟事。你看刚刚说声闻缘觉有理跟事两方面的种相跟别相智哦。那大圣菩萨也一样有种相跟别相智。只是他的种相智跟别相智就称为什么呢？道种道智跟道种智，好，那道智是菩萨的种相智。 道种智是菩萨的别相智、哦、所以一样，一个是通达理的，一个通达事的、嗯、那理的是真嘛、哦、事的是俗，但是他比较能够怎么样，他能够他的重心、啊哦、着重在从真出俗。怎么叫做从真出俗呢、哦、一个真一个俗，下面就提到了、哦、好，真的部分他观什么呢？空无我。好，那这些都跟法性相应，所以真的部分是观无我。好，这一分就跟二圣圣者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进一步他还有什么？一方面以种种的法门通达种种事相、哦、这边是事相的部分的，所以上面是常遍法性，是理的部分，理性的部分，那这边是事相的部分。那刚刚声闻学者是厌离心切，对不对？那菩萨反过来他怎样？悲心深厚。好，那悲心深厚他就要遍学一切、哦、所以有法门无量誓愿学。那这样的话他就会着重什么呢？广大的观智，所以以道种智来称呼他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二圣偏重在通达理性，就是种相智。那大圣他已经有正真了，他也有通达理性哦，他也有通达这个理的这一部分。那他重心在什么？要从真出俗了。所以他偏重在什么呢？着重了哈，着重在广大的观智。啊，着重在这个别相智，所以他遍学一切。好，这个两边对照哈，也可以帮我们好厘清二圣跟大圣的重要差别哈。心的话，一个是厌离心，一个是悲心。着重的部分，一个着重在种相，一个着重在别相。哈，所以一个重真啊，正偏真。那一个是广大观智，好，那一个重真，一个重出俗，一个重从真出俗，那有没有办法两个都怎样同时并重的？好，就是下一个佛了，佛。那佛也有两智，两种，一切智跟一切种智。一切智一样是种相的，种相智，一切种智是别相智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后面说到了，他无量的观门，无量观门究竟通达诸法实相、哦、诸法的性相、哦、性跟相都通达、哦、好，不只是实相、哦、所以他对于事相的部分，因果缘起的无限差别，这是事，一切的一切法，一切法的无限差别，能够不加功用，即真而属，即属而真，真跟属怎样？无碍啊。好，所以他能真属，真属并观，所以这样的智慧是最圆满的。好，那一切智智只有佛可以称为一切智智了哈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回到113页哈。好，那个道种智的道是什么意思了哈？道种智的道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一下注脚39。好，注解39括号二，括号二这边有提到，好，大智度论它是解释、哦、大品般若经。好，那在里面就有提到、哦、菩萨摩诃萨欲得道慧，当悉行般若波罗蜜，欲与道慧具足道种慧，好，要悉行般若波罗蜜。欲与道种会具足一切智，当悉行般若波罗蜜， 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，当行般若波罗蜜。好，所以这边菩萨的部分就是道会还有道种会。好，那下面说到哈，好，那我们看下面 说到的论文分三段。好，第一段解说道会跟道种会了哈。那道会的道是什么意思呢？一道啦哈，乃至于到达162道等等的无量道门。好，所以这个道会就是无量道门，所以上面说遍学一切法门嘛哈，道门就是法门。好，那道会道种会都是菩萨的两种智慧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一页哈。好，三种智慧就谈完了哈，接着谈两种智慧的。好，那两种智慧的分类哈，也有相当多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类的哈。第一个就是法住智跟涅槃智。好，一样，这个在声闻经典，好，声闻经常看到的。好，第二类，第二类就是114页下面哈，下面这一段。好，那有谈到般若跟欧合，般若跟欧合。好，这个欧合就是方便哈。那在115页的括号二，括号二，这边的主要都在谈四根理哈，四根理。那这接下来上面括号二有道智跟道种智，那括号三有所谓的如所有性，还有尽所有性。好，那这几个分类了哈，这几个分类其实基本上都是它的主要都是在谈事跟理的部分了哈。好，我们回到114页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法住智跟涅槃智。好，那这个其实在经里面上说到哈，说到先得法住智，后得涅槃智哈。你看有先跟后哦，啊，先跟后，所以也就是说要先有一些基础，才能得到诸法实相的哈。好，那这样有先后的次第，其实是佛法的正常道哦。好，那它主要是先怎样？好，我们先看下面哈，法住智是什么呢？安立缘起因果的善巧智慧啊，它主要在缘起因果事相。好，所以它在有情的缘起事相基础，才能进一步通达什么苦空无常无我的诸法实相啊。好，那通达就证入啊，之后证入这个涅槃圣地啊。好，所以它是从它是佛法的正常道哦，在《中观经论》有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次第是正常道。那它就是先从缘起因果啊，来得到这个善巧的智慧，那再依缘起来观空了哈，观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这个诸法实相啊。所以先观缘起事相，再观啊。观空或者观这个苦空无常无我。好，那龙树菩萨也有说哈，说到同样的事情，啊，这个古人说其实就是龙树菩萨说的哈。好，所以这边是中论引中论的哈，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。好，第一义就是诸法实相嘛哈。好，那世俗地就是缘起因果的这些事相。 好，那第一义谛它怎样？平等啊，哈，如啊，无差别。好，不可说，不可议，哈。所以这个第一义谛要依什么呢？世俗制。啊，依世俗谛了哈，世俗的智慧修习才能够契入第一义。好，所以阿含经上说的，或者龙树菩萨中论说的，都是这样的次第哈。好，所以下面看这一段的最后两行。好，修学佛法，不要轻视因果缘起这些事项，啊，那专重超胜的第一义智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哦，很多哦，就是说他知道说，一开始也知道哦，佛法讲的很高妙啊，但是他就不要这些，不要按部就班哈，哎，能不能快一点呢哈？好，他就直接锁定怎么样？锁定这个最殊胜的哈。所以他直接就要修这个慧观了哈，那他觉得这样可能比较省事了哈，所以直接从无分别下手。那这样当然有偏失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常常讲一句话哈，界定无机，意想怎样取一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也是龙树菩萨教导我们哈，你没有界定这些基础，你只是意想取，哈，能够证悟，能够取这个证空。但是毕竟还是烦恼哈，烦恼无量哈，那就算有一些成就，恐怕也是这个邪定啊，或者是狂慧了哈。所以下面才说这样就容易落入怎么样，落空啊，落空就是成病了哈，就落入邪见，或者落入执理废事的偏失哈。那这个落入空哈，就是他会在事项上不分别的，就事项啊，这个什么事都平等，那这样有没有弊病？这样弊病才大嘞，会怎样？善恶不分呢，对不对？甚至怎样？佛魔一族啊，佛跟魔没有差别，那不是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太虚大师就举一个例子嘛，哈，他就说，他曾经遇到有一个叫做，各位如果看导师的书应该都听过，有一个叫田鸡和尚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很喜欢吃什么，他很会打坐，他很喜欢吃田鸡，田鸡应该就是青蛙，对不对？好，打坐功夫一流的，可是吃田鸡的功夫也一流，很喜欢吃，结果有人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这样不是杀生吗？你这样杀生不是不好吗？然后田鸡和尚就回答说，我在打坐的时候一切皆空，就没有善恶了。可是导师就会问，那你这样那只田鸡也空不了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执着那样田鸡的美味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会造成这个没有善恶的基础。好，那我们通常会这样了哈，就是这边是执理废事哦，当然反过来也会怎样，执事废理哦，会不会？哎呦，所以我才说，我们凡夫哈，凡夫很容易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就很容易偏两边，不用教你，你就不是偏这边，就是偏那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会执取嘛。你不是只取在事项，就会只取在理项，你很难得保持一个正确平衡的方法。好，那所以导师在《佛在人间》有提到哈，就是偏重于事项的啊，就偏重法相差别，他对于空平平等空性哈，不容易信解，所以当然没有办法跟出世的佛法相应了。好，这是偏重事项的。那偏重在空的，所以执着本性空的，他比较喜欢怎样？醉心于这个理性思维，理性的这个思维参政，他不重视法相哦。好，甚至也不会重视佛法在人间应有的正行啊。所以 执着这个理啊，如果空的了，它其实对佛法的伤害也很大啊，因为佛法在人间应该要有人间的正行啊，哈，那这部分你去除掉了，佛法就不容易在世间流传啊。好，那我刚讲的就是会执理啊，会落入空啊，哈，因为通常我们在观察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是不想到基础，他就会醉心于梦想到那个殊胜的境界。我如果能够证入那个殊胜境界，佛法讲的那个境界那么好，就把它当成一种境界去追求它，那就观察不够了，他的如理观察不够，所以在过程中会有幻境，那不能净化了，当然不能体悟真理，甚至会越来越走入这个狂妄了，走入险道。所以佛法的正观，佛法的正观一定是怎么样，以现实的事相为境界，现实你一定要根据现实去体悟，不管你无常啦、空啦、无我，你一定要根据现实的事相作为你的观境。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说 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为什么要讲蕴处界，这都是跟你现实相关的这些法嘛，你从这些法去观察。好，所以你根据这样去观察，就不会预想什么，预想一个假定的一个境界去追求它。好，那从现实的事项去探求它的真实，你不要被它的虚妄相迷幻了，你去探求它的真相真面目。好，这样才能破除迷妄。那当然一开始不容易使得上力嘛，好，久久成观了就能勘破啊，这个好勘破我们的无明啊，能够证真理。哦，对嘛，我们不是落空啊，落空这个空的弊病也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之前上宝积经不是有一句话啊，宁起我见机若虚迷，哦，非以空见起增上慢，对不对？就是说空见跟有见哪一个过失比较大？空见比较大嘛。他说你我见的那个大的程度、哦，大到像须弥山那个大，哦，那个样的过失都比怎样，比只取空见的过失还小，哦，你空见一点点的空见的过失远大于你只取我见像须弥山这样的大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者要特别提醒自己的，你一定要从现实的因果事相这样的基础来通达诸法实相。其实我会特别讲这个，就是因为我就几年前就 有一个人他生了重病，那去看他，然后他蛮欢喜的，那之后也放下了世俗的一些工作了哈，那比较花一点时间研读佛法，但是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他没有这些道前基础，他一直在这个佛法的深意上面去论究，他也知道那个好，但是就会醉心你，就是导师讲的醉心你那个境界。后来他会一直觉得说，那一直要在那个境界不是不太容易啊，太难了啊，他也知道要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正境太不容易了，所以后来也就慢慢退失掉了啊，这都是有例子的啊，所以佛法在讲这些道理绝对绝对是正确的啊，包括导师提醒的那都是太值得我们参考了，因为太多人落入这样的一个困境，就走上他一开始发心都不错，也知道佛法的好，但是就是没办法有耐心按部就班照次第来，就会出问题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 接下来说的哈。好，大圣法，刚刚是约圣文经来说的嘛哈。那接着大圣法说到两种，一样是四根理的智慧哈。好，那般若慧还有方便慧了哈。般若慧是理的，方便是事的哈。好，那事理的智慧不同的名字很多。然后一般所熟悉的般若经说到的般若，还有欧合哈。好，欧合导师这边括号方便，嗯。好，那维摩诘经做什么呢？慧还有方便。好，那慧跟方便这两个相依相成，相互摄导哈。所以理事怎样相依相成的哈，不能偏哈。好，要互相摄导，才能理解哈，离苦得解脱。好，所以115页哈，维摩诘经说：慧无方便福，方便无慧福。会有方便脱，方便有会脱哈。好，你只有一个，没有另外一个，就会怎样？就会缚哈，就会被绑住。好，有他这一个有另外一个，好就可以得解脱哈。所以两个要相互依成。好，那这边这个欧合了哈，欧合这个字其实。应该也是梵文字哈。好，上面写的这个 Upaya 哈 ，Upaya 应该是欧合的意思了哈。那这两个字常常合在一起，哦，那前面这个的话，应该就是方便；后面这个的话，就是所谓的善巧。所以善巧方便哈，常常在一起嘛哈。好，善巧或者全巧哈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注脚的地方哈，稍微看一下补充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41。好，注脚41，它其实源自一部很有名的经哈，叫做《虚身经》哈，《虚身经》。好，那《虚身经》提到：“且至先知法住哈，后知涅槃。”好，那这个法住智跟涅槃智，在42注脚42。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2。好，法住智知哈，那缘起是被称为法性法住哈，就法的决定必然哈。那所以法住智是因果起灭哈，因果生灭的一个必然性哦，所以它是一种必然理则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这边谈到就是知道因果生灭的必然理则之后哦，于五蕴等啊蕴处界了，如实知厌离欲灭而得解脱智。好，所以法住智可以得到解脱哈，依法住智可以得到解脱。 那得到解脱智，就会我们 常常看到的这个语句哈，我生已尽，犯恨已立，所作一半不受后有。那法住智，它就是没有生禅定，啊，没有生，它没有出禅到，啊，没有出禅以上的定，但是它有怎样？它有未到地定哦，啊，它有这个欲界定。好，那因为它知道因果的必然，那对五蕴的观察哈，也能够如实知厌离欲灭，好，所以得到解脱。好，那没有定，但是他烦恼已经除去了，哈，生死也已经不再起了。好，这是已会得解脱。他知一切法即灭，但是最后一句话，没有涅槃的自证。他怎样呢？他没有涅槃的体验呢，哈，但是知道怎么样，一切法终归即灭，哈，知道灭，但是没有证得涅槃，啊，没有自证，那会这是会解脱阿罗汉，对不对？那会解脱阿罗汉什么时候他可以证得涅槃？就是说他已经解脱了，但是他没有体验涅槃，所以导师在这个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哈，它有一个地方，我先翻一下，在也有提到这样的说法哈。几页？思想史72。不是的，我换一下，因为我有看过了。好，来这边啊，在印度佛教思想史28-29啊，28-29，他这边有说到涅槃智哈，涅槃智有两种人，两种啊，一种是什么呢？会解脱者的末后之涅槃，所以会解脱者他，你看他这边说他还没有证入没有涅槃的自证，对不对？他什么时候才有？在他最后，在这一生最后的时候，他有涅槃的体验啊，所以他最后才知涅槃。那涅槃智还有一种人，证得涅槃智还有一种人，就是定法比较强的哈，就是具解脱阿罗汉。他生前就有体验哦，就有体验涅槃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第二个涅槃智之啊，他生前你看生前证得涅槃的绝对超越。好，那得到现法涅槃啊，这个现法涅槃就是见哈，见到这个涅槃。好，那这一类的被称为具解脱阿罗汉哈，好，得灭尽定的具解脱阿罗汉，所以定没有很深也能够证得解脱，甚至证得阿罗汉。但是阿罗汉终究会是要体验涅槃的，只是说他在之前有定的，他有熏习定，定力比较强，他可以现身体验。那另一类会解脱的，就是他在最末后，这一生的最末后体验到这个涅槃。好，这是这两种哈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115页。好，115页，这两种智慧了哈，括号二。般若经称为道智、道种智，这是菩萨的啊。那唯识学者称为根本智、厚德智啊。根本智、厚德智，我们刚前面的三一开始就提到了嘛哈。这一节一开始就根本无分别，还有厚德无分别智哈，就称为根本智还有厚德智。好，那慧跟智哈，有时候合用了哈，有时候没有特别分别它。好，有称为实智的 全智的实跟全，或者如理如量，那都是在事跟理的智慧的分类。好，接着括号三，那另外有两个名词，如所有性还有尽所有性。好，这两个也是在说理跟事的部分。好，诸法实相平等无分别，不可安立，不可思议。这个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其实是在谈诸法实相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心思口意，对不对？所以心思口意都不可以，这就是平等无差别的诸法实相。那修学到证入的过程，所观所通达的法分成两类了哈。第一个如所有性，第二个尽所有性。好，什么是如所有性呢？一切诸法平等普遍的空性，即灭性，不生不灭性。好，如，所以如是理的部分哈。尽所有性，尽法界一切缘起因果，依正事相的无限差别。好，所以这边谈到就是事的部分哈，好，缘起因果的这些事项。那依正是什么呢？依跟正哈，我们常常有所谓的正报跟依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正报跟依报怎么分？依报是指正的所依，你要依于什么？国土世间，所以依报的话就是国土世间。正报是什么呢？你的五蕴身。好，所以这边那不管是五蕴身，不管是一切世间国土了哈，好，都是事相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只是事相，我也可以把它分成我的部分，还有我所依的部分。好，那菩萨的智慧就有这两类了哈，般若跟方便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括号四哈，两种智慧的两面胜用。好，那还是离不开理事或者真俗了哈，因为理事真俗说，好，一个是正真如法，一个是照万法现象。好，约自他觉证，好，一个是自证空性，一个是方便化他。自证空性就是般若，对不对？般若慧嘛，那方便化他就是这个方便慧。好，所以从真俗来说，就是这两种理事的这两种智慧，我也可以约理事真俗来说，也可以约自跟他自证还有觉他的部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括号五哈，两种智慧不二而二了哈。好，他们本来是不同的，但是也可以合一哈。好，在绝代法性，法是不二，这个不二就是无分别的，无分别的真法，或者称为一真法界。好，那这在绝代法性里面，本来没有真俗理事的差别，所以智慧唯有一个般若。那你方便呢，厚德都是什么呢？般若之后的善巧妙用。所以般若跟方便在罗舍法师譬喻里面，般若像金子，方便是金子所做的这些器具。好，请看115。那这两个不二而二了，不二而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50，注脚50。好，注脚50这边有提到好，用同样的譬喻嘛，括号一这边， 好，菩萨第二行的部分，菩萨出以般若慧观一切法空，好，通达诸法空性。那后来呢，接着引发无方的巧用，哦，这个无方的巧用就是方便。好，所以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好，离了性空慧，方便就不成为方便了哈。你没有性空慧，方便就会变成什么？出下流，对不对哈？好，那般若跟方便不一不异，那只是般若侧重什么呢？法空的体悟，方便侧重，哦，救济众生大行。好，那救济众生大行就是以便宜的方法利济众生哈，不是你们买便宜的东西给他了哈，不是，这个便宜就是合乎时宜的哈，有利的，你用合乎时宜对他最有利的方法来帮助他。好，下面这个也常听哈，般若将入哈，降入了哈，带进去毕竟空，般若会是把我们带进去毕竟空。那这时候是觉诸细论啊，那方便会把我们带出毕竟空，好，一个把我们带进去，一个带出来的哈。那带出来目的是要沿途熟生。好，那大智度论啊，括号二这边有提到哈，好，都是一样的哈，上面的解释就导师的解释就蛮完整的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括号六的部分啊，一样，这个修学上有次第的。好，修学佛法，功行成就，先得什么般若根本智啊？那这是待将入毕竟空哈，就是证空性。那之后再起欧合后得智，通达缘起，好，严净佛土。成熟有情哈，就是沿途熟生。好 ，B 的部分之后，真跟熟渐次转进渐合，得到真熟圆融二智并观。好，这是佛法最圆满的这个中道智啊，所以不偏真也不偏熟哈，能够圆融无碍哈，能够二智并观。好，这个。在就是你在这个 B 的这部分，就是你在啊一地菩萨十地嘛，一地一地的时候，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，渐渐能够啊渐次渐进啊，能够增上，而且能够和合。好，这个是二字的部分啊，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字。好，这个我们下一节再来看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